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出资5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欧盟史上首次。澳洲宣布追究普京战争责任，财政援助乌克兰。欧委会主席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北韩射飞弹，中共军演，安倍话美国是时候抛弃模糊战略。马斯克宣布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CPEC 闭幕发表民调，川普获得59%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欧盟星期日宣布，将会出资向乌克兰购买和交付价值5亿欧元的武器，不单只是弹药，还包括战斗机。此举标志着欧盟史上第一次向受到攻击的国家运送武器。这一项新武器计划的资金将会通过欧洲和平基金资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乌德莱恩星期日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博雷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欧盟成员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而不单只是弹药。他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一直咨询我们，他们需要乌克兰军队能够操作那种战斗机，我们知道那些是什么飞机，而一些成员国亦都有这种飞机。冯德莱恩强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会资助购买以及运送武器和其他设备给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这一项新政策亦都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星期一，澳洲总理莫里森、外交部长佩恩、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和国防部长达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澳洲正在追究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令人震惊的无理的战争责任，并且财政援助乌克兰。联合国声明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的野蛮入侵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澳洲将会继续同美国、英国、加拿大、北约同欧盟密切协调，确保俄罗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较早前，澳洲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金融制裁以及旅行禁令已经在2月27号午夜生效。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制裁了350名俄罗斯个人，包括腐败寡头、国会议员和军事指挥官。此外，澳洲还制裁了13名白俄罗斯人和实体，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维克托克列宁。他准许俄罗斯由白俄罗斯发动袭击，帮助俄国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战争进入紧张之际，欧盟挺身而出，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除了同美国的民主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一轮轮的制裁之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宣布欧盟27个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资金购买武器和装备的决定之后，冯德莱恩在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在反击俄罗斯的侵略，而乌克兰是欧洲的一份子。冯德莱恩说，归根结底，他们属于欧洲，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份子，我希望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2月21号，俄罗斯总统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24号凌晨，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而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驻兵10万，以安全为借口要求北约保证不再东扩，但是就被后者拒绝。 乌克兰拥有4400万人口，同俄罗斯同根同源，都是属于东斯拉夫人种。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宣布独立，随后一直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但是因为俄罗斯反对，一直未能如愿。在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之际，北韩星期日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同一日中共亦都在南海和渤海举行军事演习，为事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美国呼吁，是时候要抛弃战略模糊策略，应该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受中共侵略。据日韩多间传媒指出，北韩星期日在平壤附近的顺安向日本海试射一枚弹道导弹，而另一方面，南韩总统大选将会在3月9日举行。俄罗斯乌克兰开战，加上北韩恢复试射，亦都为今次选举结果增添很多不确定性。就事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表示，现在是美国应该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于中共侵略，并且抛弃模糊战略的时刻了。安倍强调，台湾人民分享我们的普世价值，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坚决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SpaceX 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马斯克在27日表示，已经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并且陆续运送终端设备到乌克兰。其实乌克兰的网络服务早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前就开始出现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日承认位于乌克兰东边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独立国家，而专门观察全球网络情况的非牟利机构 NetBrocks 在2月17日就察觉这两个原本应该是乌克兰城市的地区行动网络中断了几个钟头，当时乌克兰就声称那是来自俄罗斯的干预。2月27日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EC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年会结束了4日的议程，并且发表著名的稻草人民意调查。美国前总统川普得到 59% 的支持率，超过在去年同期 CPEC 得到的 55%， 继续保持他在美国保守派民众心目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获得第二名的是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他的28%得票和去年同期的21%亦都有大幅增长。显然川普德桑提斯已经成为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前两位带头人，亦都遥遥领先共和党内其他任何可能的挑战者。而今年的 CPEC 在开幕当日刚刚就是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与会的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的软弱导致普京入侵乌克兰，而与会的川普就说，如果我在白宫，那普京绝对不会进攻乌克兰，因为普京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害怕美国，同时亦都尊重美国。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28日上午和民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民国间的协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一场电话会议将在美东时间28日上午11:15举行。法新社报道，白宫并未详细讲明哪一个会参与这一场电话会议。较早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俄军核武部队提高战备，普京表示他采取这一个行动是因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国家各项侵略性以及不友善的举措。美国官员则表示，普京在挥军入侵乌克兰4日后做出上述惊人宣布，不仅危及推升局势，亦是俄国捏造藉口来正当化其侵略性的一贯模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美国广播公司说，我们在这一场冲突中从普京总统身上睇到呢一个模式，即捏造根本唔存在嘅威胁，以合理解释自身进一步侵略之举。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日透过电话告诉英国首相约翰逊， 接下来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约翰逊表示，英国和盟国将尽可能确保防御性援助顺利抵达乌克兰。另外，在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形容27号对乌克兰军队来讲是艰难时刻，说俄罗斯军队持续从几乎各方发动炮击。参谋总部在社群网站 Facebook 贴文说，首都基辅西南方的阿西利基夫空军基地的国防军成员正奋力抵抗炮击和俄国攻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联社报道，乌克兰内政部表示，境内至27号有352位平民丧生，包括14名儿童，另有1684位平民受伤，包括116名儿童。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方面亦首度承认部队有人伤亡。欧洲联盟表示，俄乌冲突恐导致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俄罗斯24号入侵乌克兰，俄国民众因担忧西方制裁将引发现金供应短缺并扰乱支付系统，27号在自动柜员机前大排长龙提取现金，卢布对美元当日重贬近三成。路透社报道，西方国家除将俄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卢瑞表示，西方国家新的制裁手段可能会重击俄罗斯经济及其银行体系，恐加剧挤兑情形，导致抛售和储备金抽光。不过，俄国央行27号坚称银行体系稳定，有足够资本和流动性，得以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作。法新社报道，在西方祭出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后，俄国卢布对美元27号重贬近 30%。 法新社引述彭博汇整的数据指出，离岸市场交易中，卢布对美元汇率下跌 29%， 卢布对美元跌至 117.817:1。各国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对俄国加大施压力度，商业航空业者纷纷取消进出俄国的航班，多国亦相继对俄国关闭空域。美国27号要求俄罗斯境内侨胞考虑立即离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透过声明表示，越来越多航空业者取消进出俄罗斯的航班，好多国家已对俄国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使馆呼吁侨胞趁住仲有部分商业航班选项时，考虑立即离开俄罗斯。但美国大使馆说，华府对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建议并未改变。法新社报道，美国在今年一月俄乌紧张情势升高之际，针对俄罗斯发出第四级勿前往旅行警戒。欧洲联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发动致命攻击感到愤怒，27号较早时禁止俄国飞机进入欧盟空域，加拿大和英国亦已采取相同行动，俄罗斯亦都以牙还牙，对欧洲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与此同时，俄罗斯航空公司当日表示，已暂停所有飞往欧洲的航班。TomTom 的最新研究表明，纽约的交通状况全美最差。在美国80个城市中，纽约市的交通拥塞程度排名第一。这个亦都同2021年的研究相符。该研究发现，纽约市的交通拥塞程度甚至超过了洛杉矶。据 TomTom 研究，洛杉矶的交通拥塞程度位居全美第二。报告显示，全球拥塞水平仍比疫情前低 10%， 2021年的总体交通拥塞程度高于2020年。当时的居家避疫令令到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减少，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有限。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由于拥塞率为 62%， 嗰度嘅驾驶者每年平均会因为塞车损失142个小时嘅时间。交通拥塞嘅高峰时段已喺全球1/3嘅城市发生咗变化，包括美国。总体而言，美国城市早晚高峰时段嘅拥塞有所减少，但同2019年中午同晚上嘅拥塞程度相似。新西兰为因应 COVID-19 疫情，执行全球最严格边境管控措施近两年，今日28号开始逐步放宽。被迫滞留海外嘅国人开始返家，有人入境后忍唔住流下眼泪，拥抱久未谋面嘅家人。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先前宣布，滞留澳洲并已施打疫苗嘅新西兰人民，自今日起可以重返国门，无需进行隔离。自3月4号起，所有滞留海外国民都可以免隔离返国。阿尔登喺首都威灵顿向媒体记者话：我哋迫不及待想见到返乡民众，这个对我哋嘅旅游业同区域经济嚟讲，亦系个极为重要嘅里程碑。佢仲指出，政府正计划加快脚步，分阶段向所有旅客重启边境，为具体时间表尚未敲定。严格边境管控是新西兰压制疫情的关键措施。自疫情爆发以来，在新西兰的500万人口中，只有56人因染疫身故。
当地时间28号晚，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结束，这个亦是当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最后一轮谈判。乌克兰方代表在谈判结束后表示，双方主要讨论停火问题，各方将返回磋商，近期举行下一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就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举行，随着两个代表团当日将展开谈判，俄军暂时放缓了进攻步伐，谈判是否能够停止这一场战争引发全球关注。乌克兰总统前一日表示，接下来的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美东时间礼拜一上午，联合国召开罕见的联大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说，大会代表了人类的集体良知。沙希德敦促所有国家表现出道德勇气，并在未来几日的辩论中不会煽动战争言论，给和平一个机会。他还提醒联合成员国，1946年国际联盟解散，因为他未能提供执行国际集体安全的机制。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齐亚在发言中表示，如果他的国家被粉碎，国际和平与民主将处于危机中。斯利齐亚指出，乌克兰现在正为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和平付出终极代价。礼拜一的联大紧急会议是自195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举办以来的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罕见性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俄乌局势的巨大关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他已经签署正式文件，请求乌克兰加入欧盟。礼拜日，欧盟高官已经公开表明欢迎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已经要求欧盟允许乌克兰根据一项特别程序立即获得成员国资格，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军队的入侵。路透社报道，一名欧盟高级官员礼拜一表示，欧盟领导人可能会在3月非正式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并补充说，这个问题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就结束冲突进行的谈判很重要。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当务之急是向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而不是讨论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的长期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礼拜一进入第五日，24号至28号，中共都派遣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受台湾空军空中巡逻兵力广播驱离。中华民国国防部28号晚间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发布中共军机动态，一架运八反潜机，4架歼16机。2架歼10机白天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6号派遣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勃克级导向飞弹驱逐舰强生号。 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亦证实呢项信息，并指出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7号呼吁，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应考虑马上离开俄罗斯，因为目前有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俄罗斯的航班，而且欧洲已经有多国针对俄国航班关闭领空。同一日，俄罗斯航空运输局亦表示，已开始组织从欧洲各国撤离俄罗斯公民。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及联邦旅游局表示，欧洲多国持续对俄罗斯关闭领空，因此目前正与外交部合作，将俄国人撤出欧洲国家，并建议身在欧洲的俄国人通过俄罗斯外交部的手机应用程式外交助理注册。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制裁俄罗斯央行，财政部表示禁止美国公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项制裁亦针对俄罗斯的国家财富基金和俄罗斯财政部。随着新制裁措施生效，美国官员今日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央行与其他主要财富来源实施强烈的经济制裁，可能大幅推升俄罗斯通货膨胀，削弱俄罗斯的购买力，造成投资减少。美财政部仲表示，佢将对某啲与能源有关嘅付款作出例外规定，以防止全球石油同天然气价格嘅急剧飙升。乌克兰官员话，俄罗斯大炮礼拜一轰炸咗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嘅住宅区，可能造成数十人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些袭击发生在俄乌官员在白俄罗斯边境进行停火谈判之际，礼拜一的谈判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地区行政长官西廉古波夫表示，尽管该市没有乌克兰军队阵地或战略基础设施，但俄罗斯大炮袭击了居民区，他说至少有11人被杀。俄罗斯的入侵是自二战以来对欧洲国家的最大攻击。到目前为止，这一次入侵未能取得普京所希望的决定性早期成果，但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已经成为主要战场。中华民国外交部礼拜一证实，美国总统拜登指派跨党派资深代表团3月1号访台，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成员包括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傅洛伊、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及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台湾外交部对穆伦前主席率重要访问团到台表示诚挚欢迎，代表团将会晤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邱国正等高层。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话，这五人访台释出美国两党对台湾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并表明拜登政府对台湾更广泛承诺仍然坚如磐石。近日乌克兰已经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出诉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礼拜日话俾 CNN 知，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俄罗斯人犯下战争罪正在讨论中。28号，立陶宛亦宣布将提出申请，要求国际法院检察官调查俄罗斯是否犯下战争罪及反人类罪。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在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数量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据悉，立陶宛是欧洲率先对俄封锁领空的众多国家之一，亦在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日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唯恐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路透社礼拜一报道，一项新研究显示，在最近的 Omicron 变种激增期间，辉瑞或者 BioNTech 的两剂新冠疫苗可以保护5到11岁儿童免受重症威胁，但很快会失去预防感染的能力。这项研究显示，同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相比，疫苗在这些儿童中的抗感染效力从12月中旬的68%下降到1月底的12%， 对于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来讲，疫苗对感染的保护作用从12月中旬的66%下降到1月下旬的51%。研究人员说，这些结果突出表明，有可能需要研究儿童的替代疫苗剂量，以及戴口罩等分层保护措施对预防感染和病毒传播的重要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遭遇激烈抵抗，推进如阻，5个大楼情报官员礼拜一的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正进一步推进围困乌克兰首都基辅，但同时他们继续面临来自乌克兰军队创造性的有效的抵御。礼拜一整日，俄军只是推进了大约3英里，他们距离基辅市中心仍然有15英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处长摩尔引述战争研究专家报告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没有胜算。英国武装部长克佩认为，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落败，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的日子将屈指可数。随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感染数量几何式增长，2月28日单日暴增首次突破30,000大关，新增34,466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只有4例是输入个案，新增87例死亡，连同滞后数字共报124人离世，年龄37岁至105岁。港府效仿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失效，卫生当局暗示可能需要实施中国大陆式的强硬封城措施，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此前曾经排除严厉的封城措施，改为采取强令全港市民3月份内接受3次核酸检测。不过香港最高卫生官员礼拜一表示，禁足令仍然是一个选项。知情人士礼拜一透露，英特尔已经选择在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新建一个耗资数十亿欧元的欧洲晶片工厂，并将在3月4日对外公布这一决定。该公司在去年9月份时曾经表示，未来10年可能在欧洲投资最多950亿美元，并在2021年底前宣布两个主要欧洲新晶片厂的位置。不过截至目前，仲尚未公布。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彭津、东部的马格德堡和德雷斯顿都试图吸引公司到该地投资建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去年曾经访问欧洲考察，消息人士说政府补贴、稳定性和技术工人可能是促使其选择在德国建立新工厂的因素。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礼拜一确认，美国已经通知该国驱逐了12名俄罗斯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官。据纽约时报报道，礼拜一下午，涅边贾中断了一场正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在现场接了一个电话。他之后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该国12名外交官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需要在3月7日前离开美国。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在一份更详细的声明中指责这12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滥用外交官特权。声明称，我们采取的措施符合与联合国总部的协议，今日的措施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展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媒报道，当地时间28日晚5点，俄乌开始谈判， 直到深夜十点先至结束，但迟迟冇公开谈判结果。霍士新闻透露，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乌克兰并冇向俄罗斯投降嘅意思。普京27号下令俄军核威慑力量转入特殊战备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紧急承认乌克兰加入。28号，俄罗斯代表团长梅丁斯基表示，双方会谈主要讨论咗停火问题。各方返回讨论之后，近期将会喺白罗斯同波兰边境举行下一次谈判。到底俄罗斯想谈乜嘢？时评人蓝雪表示，向乌克兰提出嘅谈判条件系乌克兰必须留喺北约组织之外，未来乌克兰整个国家必须全面彻底咁非军事化，咁样就等于将乌克兰变成咗未来俄罗斯嘴边嘅一块肉，俄罗斯乜嘢时候想食就乜嘢时候食，呢个系乌克兰完全无法接受噶。所以乌俄谈判离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嘅时刻仍然非常遥远。欧盟27号宣布对俄罗斯祭出最新一轮制裁，并史无前例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资金。当晚普京就同俄罗斯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举行会议。普京宣布，因为西方在经济领域采取不友好措施，北约成员国高官对俄国发表咄咄逼人的评论，他命令将装备核武器的俄军战略威慑部队升级特殊战备状态。法广报道，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问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怎样看普京暗示会不惜动用核武器消灭任何外来干预者。勒德里昂说，不要忘记北约亦都是一个核武集团。北约组织有三个核武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仅仅美国的核力量就超越俄罗斯。二月初，普京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之后提醒说，俄罗斯是全球一流核大国。不久之前，普京仲亲自观看发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极速战略导弹。克里姆林宫随后宣布，所有确定的目标都被击中。蓝瑞认为，普京他现在宣布俄罗斯的整个核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这个不是针对乌克兰的，是针对整个北约和西方世界的。他是在这里用这个行动在这里警告整个西方世界不要过度地卷入乌克兰的危机。CNN 报道，28号泽连斯基在电视上呼吁欧盟启动紧急程序。他说，我们十分感谢盟友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我们的目标是和所有欧洲人站在一起，力求和他们平等。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应得的，我亦都相信我们很有机会加入欧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他说，他们属于欧洲，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希望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至于乌克兰能否被欧盟接纳加入，蓝瑞认为，从目前来看，整个西方国家的民意还未达到那个程度，大部分人还未准备好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军队拼命，所以说有待下一步局势的变化才能够看得出，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寻求和平但不畏战的态度面对俄罗斯入侵，外界认为这样不但鼓舞了美国和欧盟，亦都迫使他们走得更远更快。乌克兰最新民调显示，有 91% 的乌克兰人支持泽连斯基，70%的乌克兰人相信乌克兰武装部队最终将会战胜俄军。乌克兰非政府社会学研究组织评比27号进行民调，访问全国2000名18岁以上的乌克兰公民，结果显示有 91% 的乌克兰人支持泽连斯基。乌克兰几乎所有地区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度都极高。研究组织还指出，乌克兰人民对乌军的信心等级显著提高，没有一个地区是被悲观情绪主导。多间传媒报道表示，泽连斯基昔日在电视上以戏剧作政治反讽爆红，踏入政坛之后以 73% 的高得票率当选总统。不过他的非专业出身一路以来亦都遭受不少质疑。正当外界怀疑泽连斯基是否能够带领乌克兰渡过危机时，泽连斯基出乎意料地掌握住时机，扮演好战时总统角色，多次对面临俄军围城的人民发表讲话，适时鼓舞士气。据时代杂志报道，28 27号泽伦斯基表示，跟住落嚟嘅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乌克兰检察官办公室官员辛纽克向乌克兰公共电视台表示，政府正考虑将有从军经验，而且想为国家而战的囚犯释放出来，加入抗俄作战。受刑者的军事作战经验，为国家立功和对犯罪的负义，都将会纳入考虑范围。泽伦斯基还呼吁外国人士前往全球各地乌国大使馆报名加入国际军团，帮助乌克兰抵御外侮。当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作出的选择，这个适用于所有住在本国的乌克兰人，亦都适用于其他自认可以在冲突当中作出直接贡献的人。28号拉脱维亚国会亦都发布声明表示，国会投票一致通过，将会允许国人自愿前往乌克兰参战。另外，英国外相卓惠斯亦都表示支持人民为民主自由而战，英国人民可以加入国际部队援助乌克兰，这个是一场为民主自由而奋起的战争。近日乌克兰已经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出诉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礼拜日告诉 CNN， 正在讨论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俄罗斯人犯下战争罪。28号立陶宛亦都宣布将会提出申请，要求国际法院检察官调查俄罗斯是否犯下战争罪及反人类罪。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在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数量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据悉，立陶宛是欧洲率先对俄罗斯封锁领空的众多国家之一，亦都在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日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国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同日，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俄罗斯在25号轰炸乌克兰的一家幼稚园，造成一名孩童和其他两名成年人丧生，还有其他受伤的孩童。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严正指责，毫无疑问地，他们无视人的生命权，这些行动应该作为战争罪来展开调查。根据国际人道法，教育设施只要不用于军事目的，就有权得到加强保护。国际特赦组织声明，任何犯下战争罪的人都应该在国际法院或者国家或者国际一级的其他国际刑事司法程序前承担责任。联合国成员国和国际刑事法院必须收集和保存在乌克兰犯下的任何国际法罪行的证据。而据一份外流的俄罗斯卫生部文件指出，普京预计今次乌俄战争当中会牺牲至少50,000名俄军。据 ITV News 记者巴罗斯取得的俄罗斯卫生部文件显示，莫斯科正要求各级医疗单位做好准备，以应对大规模紧急医疗的情况。化学武器专家布雷顿·戈登认为，如果俄罗斯陷入困境，假如他们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一点都不会感到讶异。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公布的俄军的最新损失战况，其中显示俄军大约有5300人丧生。目前乌克兰守住了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哈尔科夫。2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将会限制和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尽快冻结普京等人的资产，并考虑制裁俄国盟友白罗斯。新加坡和英国亦都推出制裁令，将会使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被排除在西方金融市场之外。NHK 报道，当日岸田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大约十几分钟的电话会谈。岸田对传媒表示，日本同拼命守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乌克兰人同在，日本决定限制和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并考虑针对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首的个人和团体采取制裁措施以及出口管制措施等。岸田说，除了先前公布对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借贷之外，还考虑追加提供1亿美元作为人道救援，将会延长旅居日本的乌克兰人的居留期。日本政府决定冻结普京等人的资产，并同国际社会合作，将会尽速采取行动。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话，美国及其他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已经表明制裁白罗斯，日本正持续讨论对白罗斯政府高层官员等个人推出制裁措施。当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表示，新加坡决定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同制裁俄罗斯，将会包含对可作为武器的货物实施出口管制，阻挡部分俄罗斯银行，以及同俄罗斯有关的金融交易。同日，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宣布，英国政府禁止任何英国自然人或者法人从事有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者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参与的金融交易。我们将会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让限制措施生效。政府有权力防止指定银行取得英镑及透过英国清算付款。英国新的制裁还包括对俄罗斯金融机构、俄国贸易采取进一步限制。今个礼拜还将会宣布更多制裁对象。从俄国入侵乌克兰开始，中共驻乌克兰使馆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车身可以贴中国国旗，表示这样会保证国人安全。但是中国出现网友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说，这场仗打得活该，大赞普京，还说现在国内收留进口乌克兰美女等言论，结果都被外媒翻译发布在欧洲，引起乌克兰境内国民反华声浪。近日中共驻乌克兰使馆改口，告诫当地国人不要出示国旗等标志。我们听下一位知情网友怎么
说。这个大使馆的话呀，最早说啊，插上国旗，大家把车上贴上国旗啊，中国国旗就没人惹。结果呢，隔没几天，然后说别贴国旗啊，不能有红色元素在里边，不然有危险。25号说撤侨撤侨，今天27号，结果大使馆又说啊，太危险，天上有战有飞机，地下有炮弹，两国交战太危险了，等到安全了，然后再撤侨。台湾在今天有一个频道，然后就报道台湾通过外交手段在大巴车上贴上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国旗，然后从乌克兰一直到波兰华沙，这个咔咔又打大使馆脸。再一个，大使馆完全呀，大使馆一般打仗不会涉及到大使馆，但是大使馆以外的人呢，你们自求多福吧。在乌克兰的这些华人同胞们，你们现在还爱你们的党，还爱你们的政府吗？你们还看不起台湾吗？啊，人家都给人接开着大巴都接出去了，中国现在政府啊还在那里告诉大家等安全了再撤离。
有网友反问，那些身在乌克兰的华人同胞，你们现在还喜欢你们的党、你们的政府、你们的大使馆吗？还有一位在乌克兰敖德萨的华人现身说法，怒斥国内大赞普京的小粉红。
我是吉贤，中国人，北京人，这本护照是马其顿使馆发的。轰炸刚结束，我在敖德萨，灯开着呢。不像你们说的，他妈的灯都不敢开，我们跟个老鼠似的，整天躲在地下室。该开灯的开灯，该做饭的做饭，我邻居在那儿做饭呢。我就特别不理解了，这个车臣给你们什么钱，给你们什么好处了？啊，普京给你们什么好处了？啊，普京派兵过来打，这么开心，这是中国人在敖德萨呢，在乌克兰呢，你们的大使馆在基辅呢，中国人在基辅呢，你只要敢把你们说的这些话站在基辅的广场上，站在咱中国的使馆里，原封不动的复述一遍，我都给你找翻译，翻译成乌克兰语、俄语，让当地人听见。我就敬你条是条汉子。俄军好打自卫战，请教一下，哪个国家的自卫战是上人家首都打去的？因为现在普京那哥们儿已经代表不了所有的俄国人了。我的同事里，俄国人、乌克兰人都有，俄国人没那么支持普京，你们比俄国人还支持普京，还他妈说我。是不是美国人给我钱了？我他妈明天都快死了，我他妈在乎那点钱？老子今天捐钱了，给守军，那帮人捍卫我的生命呢。
CPAC 川普获59%支持，乌俄之战恐影响中期选举，乌攻心战曝光，马斯克回应俄 SpaceX 会干预。 俄外长说中共是朋友，白宫呼吁中方谴责俄国。乌国际刑事法庭告俄种族灭绝，乌外长说谈判寸土不让。白俄罗斯加入公乌，美军闭住白俄罗斯大使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7号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 在佛州奥兰多结束，并且发布著名的稻草人民调，59%支持川普2024选总统。第二个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率是28%，川普总统获党内97%支持率。显然川普和德桑蒂斯已经成为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前两位领跑者。稻草人民调亦被各界认为是保守派民众意见的风向标。在2574名受访者中，97%的人表示他们对川普在总统任内的表现感到满意，99%的人反对现任拜登的作为。今年的 CPAC 乌克兰战局成为众多与会嘉宾的话题。会上蓬佩奥表示美国的软弱招致普京入侵乌克兰，而川普表示若果他在白宫，这样普京绝对不会进攻乌克兰，因为普京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害怕美国，同时尊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莱恩·约翰逊指责拜登政府表现出的软弱使普京对乌克兰进军。 CPAC 上与会者对乌克兰人民的抵抗印象深刻，纷纷呼吁支持乌克兰。今年 CPAC 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共。2月26号川普在 CPAC 演讲之前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司法部终止打击中共间谍项目的举动是拜登的一个巨大错误。他说众所周知，中共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参与者。同时川普认为俄罗斯入侵这样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在台湾发生。川普在 CPAC 上指出，世界的和平来自于美国的强大，而美国的强大来自美国第一的政策。据华盛顿观察家的报道，俄罗斯的入侵可能会给美国中期选举带来麻烦，因为选民们会仔细审查拜登的外交成效。报道说俄罗斯在欧洲的行动会冲击美国人的钱袋子，因为选民会将高油价和创纪录的通胀基础这些问题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另外美国最关键的一些战场州居住了不少的东欧移民，拜登的支持率在这些地方仍很低，它是预测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指标。俄亥俄州民主党前主席戴夫·佩帕说，俄亥俄州的乌克兰居民人口在全国排名第五，选民会非常关注拜登的外交政策。最近哈佛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有37%的美国人说他们对政府有效对抗俄罗斯的能力有信心，而63%的人说他们没有信心。同一民调发现拜登的支持率为38%，创历史新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除了战况频传，同时网络站亦开打。近日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两次回应他会为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并且保护国际空间站。除此之外，谷歌亦采取了行动保护乌克兰社区。近日拜登表示会施加更强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的航空航天工业，包括他们的太空项目。最后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戈津发推文威胁说，新制裁可能导致国际空间站面临可怕后果。之后马斯克马上贴出了他的公司 SpaceX 的标志来回应罗戈津。如果国际空间站受到威胁， SpaceX 会保护国际空间站。据路透社报道，26号乌克兰副总理费奥多罗夫亦向马斯克发推文求助，希望马斯克为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能让俄罗斯人看到真相并站出来。之后马斯克亦马上回复了奥多罗夫的请求， 表示他在乌克兰启动了星链服务，会为乌克兰提供网络支持。马斯克的举动受到网友的赞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发推文说，我今日在 CPEC 的讲话中，马斯克是美国最终战胜俄罗斯和中共的因素之一。亦有网友对马斯克发出请求说，普京正试图向俄罗斯人掩盖有关乌克兰的信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人民，所以他切断了推特、FB、Instagram 等。你能给俄罗斯用户发信息吗？记者特鲁说，在我所接触的乌克兰人当中，他们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在最严重的攻击发生时完全与世界隔绝。另外，路透社报道，今日2月28号，谷歌公司表示，为了乌克兰当地社区安全，目前谷歌地图已关闭了在乌克兰地区提供实时信息的两项功能。乌克兰境内路况图层，人潮拥挤，即时信息。谷歌方面表示，关闭这两项功能后，乌克兰当地人仍可以使用谷歌地图导航模式。同时，谷歌还对俄罗斯官媒进行制裁，不允许投放广告。除此之外，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已宣布向俄罗斯政府展开网路战争。乌克兰安全局亦开设一个平台，招募全球网路高手在网路战线上并肩作战。只要发现俄罗斯网路安全的任何漏洞，包含错误、后门、登录名和密码，就能将信息回报这个平台，来帮助乌克兰打网路战。另外，乌克兰官方采用攻心战手法，在 Telegram 建立一个捕获战俘及阵亡资讯网，内容是俄军被俘虏士兵以及阵亡士兵的信息，让俄军家属及外界了解战俘或阵亡士兵最新情况。乌克兰这个心战手法亦让网友纷纷大赞，这个心战好猛，国内民心动荡起来。据悉，目前俄罗斯政府已下令封锁这个网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各国制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发言人扎克罗娃在电视节目上被问到，俄罗斯在世界上是否还有朋友，他回答当然有，并点名特别是中国，但此话一出却让中国网友相当紧张，急忙撇清。麦队友说，要拖中国落水，担心和俄罗斯扯上关系受到牵连。而针对俄国的入侵，日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说，美国应当扪心自问，是哪个挑起了这一切。27号白宫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入侵行为。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现在不是袖手旁观的时候，现在是发声并谴责普京和俄罗斯入侵主权国家的行为的时候了。他表示，拜登最近没有与习近平通话，但他对未来的通话持开放态度。近日，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同意将部分俄罗斯银行剔出 SWIFT 支付系统。今日28号，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暴跌近 30%， 创下历史新低。多间俄罗斯银行出现长长的人龙，民众急着提取现金。就在全世界都在盯住俄乌大战时，路透社报道说，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这个让中共警觉。中共适时推出了 SWIFT 系统的替代版本，这个让中共可以绕过 SWIFT 用自己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若果俄罗斯亦加入 SIPS， 这个意味着全球两大经济实体国将脱离 SWIFT。这样将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华裔政治学家裴敏恩27号在洛杉矶时报撰文，题目为，无论是否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共都将付出代价。文章强调说，中共有能力帮助俄罗斯减轻西方制裁带来的打击力度，但是习近平面临一个真正的困境，如果他帮助普京，将危及中共与西方的商业联系，如果他不提供帮助，普京在乌克兰的惨败可能会进一步鼓励美国加强对台湾的支持，而这个是中共最关心的问题。 文章认为，更让中共担心的是，若果中共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就将使欧洲和美国更加团结。2月28号，俄罗斯入侵第五日，随着两国代表团将展开谈判，俄军暂时放缓了进攻步伐。谈判是否能够停止这场战争，引发全球关注。乌外长列库巴表示，俄罗斯是因为军事攻击受挫，才放弃举行会谈的先决条件。乌克兰方面说，已完全控制第二大城，几乎市区已没有俄军，并且表示在谈判中将会寸土不让。据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已经正式向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状告俄罗斯种族灭绝。泽连斯基在27号发推文说，必须追究俄罗斯操纵种族灭绝概念为侵略目的的责任。我们要求做出一项紧急决定，命令俄罗斯现在停止军事活动，并预计下周开始审判。泽连斯基今日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进行全面战争的第五日，我们坚定不移，占领者对我们犯下的每一项罪行都让乌克兰人民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俄罗斯从未想过会面临乌克兰人的如此团结。据联合国难民署通报，直至目前，俄军行动已迫使超过368,000人逃离乌克兰。根据波兰政府的估计，自俄军入侵以来，约有156,000名难民搭乘车辆或火车涌入波兰，还有人以步行方式逃难，还有些乌克兰难民则前往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邻国躲避战火。德国铁路公司说，目前每日都有最多6列火车从波兰开往德国。世界一直在关注乌克兰的事态发展。福音联盟已经发表了来自乌克兰当地宣教士牧师的报告和祈祷。每个人都表达了他们在这个困难时期仍愿在自己国家忠心服侍的强烈愿望。来自前苏联国家的10间神学院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认为有必要强烈谴责俄罗斯公然且无理的侵略行为，同时他们声援乌克兰人民。美国官员2月27号警告，俄罗斯已经动用2/3的兵力入侵乌克兰。尽管俄军在乌克兰境外的兵力只剩下1/3，但仍举足轻重，是影响俄乌局势的关键之一。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罗娃昨日表示，和平谈判可以，但乌克兰不会投降。今日2月28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五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已暂停驻白俄罗斯大使馆的业务，并授权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自愿离开。普京27号表示，他将使用核力量提高威慑力，而白宫指责普京在度制造威胁。美国今日28号发布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旅行警告，警告美国人不要去这两个国家旅行，并敦促已经在那里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没有比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更优先的事项，这个包括我们在世界各地服务的美国政府人员及其家属。基辅独立报稍早报道说，外交界传出一条消息，白俄罗斯空降部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由于大多数反对派记者已经逃离白俄罗斯，因此无法完全核实这份报告。但是迄今为止，白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行动扮演的角色是允许俄罗斯军队使用他们的领土，为他们提供医院和情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乌克兰总统府没有公开谈话的内容，但是卢卡申科稍后却放话发动全面战争威胁乌克兰。泽连斯基则呼吁白俄罗斯人民请做白俄罗斯，不要做俄罗斯，做出正确的选择。法国总统马克龙稍早亦与卢卡申科通过电话，警告后者不要做侵略者的共犯。日本政府亦正在考虑将白俄罗斯一并列入制裁对象，以惩罚该国支持俄罗斯入侵的行为。 而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今日上午告知记者，政府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局势，并打算要对白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这位官员说，若果白俄罗斯继续协助和怂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他们亦将面临后果。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